今天的回应。四世纪如同弟兄所说的，他把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内部的这种关系，他从第一章开始，他是逐渐加重的去描写到以色列人的败坏。所以当我们从这个第九章耶路巴利的这个切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那我们也说过亚比米勒这个的名字的意涵就是说我的父是王，那凸显了这个王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亚威真神所拯救，从为奴之家的埃及地领出来，那赐给他们迦南地，乃是要让他们在那里成为一个有亚威律法为治理原则的祭司国度。但是我们看到了，当约书亚那一代以及认识亚威为他们所做的作为那一代过去了之后，以色列人他们的情况是每下愈况。我们看到了这个耶路巴利他的兴起，他的记载至少神还用他啊去驱赶了米甸人、东方人、亚玛利人，但是我们在第九章里头却是看不到他们对外的这个征战，反而整个第九章他所描述的是骨肉之亲为了夺权而产生的杀戮，以及为了要争执这个管理权做王，他所带来的这个支派之间的那一种杀伐。那我们知道说在第八章他的最后那一段就已经来谈到了这个耶路巴利基甸，他有许多的这个妻，他的妾住在世间，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那这个事件如果按照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的记载，这个地区是属于以法莲支派。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耶路巴利呢，他是马拿西支派亚比以谢族的人。那我们在这个第七章第八章的这个讲章里头就有谈到了以法莲支派跟这个马拿西支派他们之间的那一种互相较劲，那一种不论在政治上在宗教上他们处处都是都在互争雄短。所以在这个第八章就有谈到事件人他们本来是要兴师问罪于基甸，那基甸用了委婉的话就让以法莲支派的人他们怒气消了。但是第九章这里亚比米勒的兴起，他是靠着自荐他母亲的这一些兄弟出资，让他去劫了一群，我们和本把他翻作匪徒。那匪徒这个字呢，他也可以称之为说是游手好闲的人，也就是一般的这种他是没有一个正当工作，那哪边可以提供他吃喝，那他就跟随，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那一些小喽啰。那事件这个地方如果以宗教的地位来讲，我们知道 在约书亚记最后的一章啊，也就是二十四章，约书亚他临终之前，他召集以色列人是在示剑这个地方来跟他们宣讲神的这个诫命，宣布不与祸的原则。那以色列人他们跟神也在这个示剑这个地方来立约，而且有树立大石来做见证。那我们刚才弟兄有谈到说九章示剑的人永护跟米罗人，他们具体在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啊，这个是示剑人跟米罗人他们的永立。那这个亚比米勒如果按照他的父亲啊是马拿西族，但是他的母亲应该是以法莲族，那这里就透露出说啊，马拿西跟以法莲这两个支派之间的那一种争夺。因为在八章有谈到说这一位马拿西出生的这个基甸呢，他后来打了胜仗，他要求跟随他的人啊，把所掠夺的掠物金子来交出来给他。那在八章的二十七节说，他做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佛拉啊，那本城俄佛拉是属于这个马拿西支派，所以俄佛拉对照示剑啊，那就宗教性的地位来讲，它也是一种相抗衡。只不过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说，一个示剑他在约书亚记他还是一个神帐幕所啊设立的地方，那到了现在反而是成了巴利比利士的一个敬拜中心，所以这当中的那一种堕落跟败坏啊就被凸显出来。那我们啊也从这一章里头来看到出它是一种极为讽刺的一种叙述法，所以它从兄弟之间的那一种啊互相残杀，这里九章二节它谈到耶路巴利的种植，那如果我们去对照八章十九节基甸他虏获了这个米甸的两个王，曾经问他说他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那两个王的回答，基甸说他是我同母的弟兄。那基甸会说那一些被杀的人是他同母的弟兄，那表示呢基甸的父亲他也是多妻的哦，所以他被杀的是他啊，跟他同一个母亲。对照这里的耶路啊，这个耶路巴利的众子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耶路巴利他也有许多的妻子，所以他才有所谓的七十个儿子被亚比米勒所杀。所以这种从啊多妻多产，或者说属世的这种权位财力，都会构成人去互相炫耀啊，去比较。那这样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呢，在四世纪里头它是逐渐加重，到最后啊，他们就会变成了一场那一种种族之间的大屠杀。那这个马拿西跟以法莲之间的这种争大呢啊，他到第十二章啊的这个那里呢啊，就会很明显的把它啊写出来。那只不过我们从啊第九章里头会谈到，本来亚比米勒他跟他的这个骨肉 因着血肉之情来建立起这个关系，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却不是照着公义信使的原则，他们是反而是取向啊那一种杀戮，不顾血肉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啊特别的，为什么圣经它要照着这个创世纪雅各先祖的经历去做一个比较，它当中的这个教导含义就是要让我们深切的去汲取教训。雅各他的一生，他跟他自己的兄弟以扫争夺，以后他跟啊他母亲的弟兄，也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岳父拉班之间的那一种征战。那雅各的一生，他从肉体的力量的强壮，到最后被磨成合神心意，也是神看为完全人，那外在力量是渐渐的减弱了，但是他内在的人那一种属于有神的形象却是被表露出来。但是我们从四世纪的这一个，无论是耶路巴利或者他的儿子亚比米勒的身上，却是让我们看到这一对父子啊，他们的那一种内在，或者说他们的外皮的一个表现，他们的内在是逐渐的败坏，但是外皮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争胜斗狠，那一种残暴没有人性，却是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第九章这里所描写的，无论是跟世间人的这个征战，或者对提贝斯的这个杀法，都是他们自己的同胞，只不过是他们之间的那一种订约而背约而引起的那一种内斗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内斗，就让我们啊看出来说，四世纪的编辑者他的所用的一个苦心啊，跟他的一个内在的伤痛，但他当中所要透露出的，也就是神雅威他是掌理一切的，外面的纷纷扰扰并不是神没有在掌理。所以整个四世纪的这个第九章到第十章的这个第五节啊，他故意用这种上下前后对比。那刚才弟兄也有谈到说，第十章啊所介绍的这两个士师，那活拉他是以撒家人，但是这个雅尔，如果按照民数记三十二章四十一节，他的确他是属于玛纳西支派的人，那因为他征战，他占领了这个河东的基列地，所以啊他的战功啊可以描写在刚才所引述的这个经文里头。但是这边他所描写的是他的儿子的多，财富的多，以及啊他有三十座城。那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由河东到河西分给整个利未支派也只不过只有四十八座城，那这一个雅尔他就有三十座城邑。那这个人啊推算起来他也是玛纳西的这个族人，所以在圣经四世纪里头，玛纳西所兴起的这个士师呢啊，由基甸还有啊以后第十一章所说的这个耶夫他呢啊，他们都是玛纳西人。那为什么会凸显玛纳西呢？那 那马拿西他们跟以法莲之间的那一种互相的不和，那一种争胜，啊，它是慢慢的被啊深入而扩大的一个描写记载。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管出生于哪一个支派，重点在于说他被神所用，为了以色列人他做了多少事情。但是圣经四世纪的作者有时候他对于哪一个事师的作为他是很简单，那有时候他只描写他的家大业大，这以后还会谈到另外的这个三个事师，他会再一次来强调。所以我今天主要回应的就是说啊，总归一句话，他在第九章整个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骨肉相残，是一个同胞相残，是一个悖逆神没有神的律法爱和公义，极为严重啊被控诉的一章，也让我们读起来深感痛心的一章。好，愿这样的一个警戒永记在我们的心中。阿门。